早，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又是美好的主日清晨，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圣堂当中，求主来管理这个殿堂，让我们每位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都一心一意的来敬拜侍奉，都用我们受教的耳朵、谦卑的心来聆听你自己的话，也把你软弱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让他讲解圣经的时候讲解的清楚，让我们每一个听众都可以明白灵受。我们把这短短听到的时间交在你手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对世界人类的影响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为着美国的先祖们感谢神，他们能以基督教的信仰作为美国立国的基础，因为圣经讲过，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神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名是有福的。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到教会听到，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做救主而蒙恩得救，成为神拣选的子民，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人。我们也清楚认识到，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话的气而成，因为耶和华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创世纪头两章所记载神怎么样创造宇宙万物。上个主日我们讲过新约头四卷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记载主耶稣的生平。我们称头三卷，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为福类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记载的差不多相同，如果有所不同的话，也是彼此补充而已。但是约翰的记载就有所不同，虽然也是记载耶稣的生平，但其中的内容，约翰福音的内容有90%是与其他三本书的福音不同，是其他三本书所没有记载的。所以约翰所记载的，在每一章当主耶稣行了神迹后，就有一篇长篇的神学讲论。好像我们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什么事情？迦南的婚宴，主耶稣变用水变酒的神迹。第三章，主耶稣向尼哥底母讲重生之道。第四章，主耶稣坐在井旁边跟谁讲道？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论生命的活水。第五章，在毕士大池旁医好了一位翻瘫了38年的瘫子。那么这几章啊，是其他福音所没有记载的，只有约翰福音所单独记载的。那么而且当主耶稣行了神迹之后，就有一大片的神学讲论。写四本福音书的目的虽然是相同的，一方面让人知道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在世为人的最好的榜样，那么另一方面又让我们认识耶稣与世界上的人不同的地方，因为他有神性，他是神的儿子，是配得我们信靠称颂敬拜的救主。那么这是写福音书的目的。但是福类福音，就是三本福音书与约翰福音所强调的有点不同， 上个礼拜我讲过，三福音所强调的，耶稣来了，宣布神国，神的国度，或者是天国进了，你们应当认罪悔改，成为神的子民，而能够活出有高道的水准的生活，来荣神一人。那这是三福音所强调的，而约翰福音所强调的，耶稣来了，要赐给人生命。这生命因为是受神的统治管理，而能够活出以世人分别为圣的生活，来荣神一人。生命和生活是相连的，那这是约翰福音所强调的。还有约翰福音的特点是约翰单独记载的，介绍主耶稣的八个我是。注意，约翰福音有特别记载的八个我是，我是主耶稣的宣告，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真葡萄树。那么在原文希腊文，我是 ego I me， 在英文翻译成 I am， 不过中文翻译的时候就多了两个字，因为这个我是好像不是整句话，他就再放了两个字，我是基督。那么这个是其实圣经里面讲 ego I am 只是让门徒知道而已，不要让其他的人知道，因为免得罗马政府误会他们是搞革命的，所以不让人知道基督。所以单单圣经单单记载我是就够了，门徒们就了解他就是基督。基督所谓基督就是王嘛，就是受膏者嘛，是王，所以就不要让罗马政府误会。那么旧约的用法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被呼召出来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问摩西，是谁派你来的？他名叫什么？神没有告诉摩西说我是万军之耶和华，没有的，他只有说什么呢？ I am that I am， 中文翻译是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我是就是我是嘛， I am that I am， 正像约翰福音中所提的，主耶稣向世人宣告我是。我是不是单单描述主耶稣是谁，更重要的乃是描述主耶稣与我们人类的关系。他是道路，跟我们有关系；他是真理，跟我们有关系；他是生命，更是跟我们有关系；他是生命的粮，世界的光，当然跟我们有关系；他是门，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当然跟羊有关系，都是说到耶稣与我们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耶稣与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有切身的关系。好，现在我们就来到今天讲到的主题。上主日我们讲到耶稣是生命之道，那是约翰福音前面几节，今天要讲到约翰福音下一半段，下一半段我只选了几节，29节、35、37，因为那是很长的，每一段我就是选几节几节，不然的话你要读约翰福音后半段，又要读启示录第五章，又要读以赛亚53章，那么这个太长了，我只选几节比较重要的。那么下半段约翰福音所介绍的耶稣乃是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第一章中介绍最先跟从主耶稣的六位门徒，最先两位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介绍给耶稣的，当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走过来就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这两位是谁呢？最先跟随主的两位，第一位是安德烈，第二位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的名字没有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因为他是作者，他没有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其实就是他。所以第一位是安德烈与 第二位就是使徒约翰。后来他们两位呢，圣经提着都找到了他们的哥哥。安德烈找到了谁？彼得，是他们的哥哥。使徒约翰找到了他的哥哥是谁呢？雅各。所以两对兄弟啊，都来跟随主耶稣。后来呢，主耶稣看见腓力第五位了，他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哎，腓力就找了他的朋友，这个拿单业一同来跟随主耶稣。这里我们注意啊，在三个地方找着他的哥哥，找着他的朋友拿单业，都是用找这个字，不是去带人来，是用找着，很有意思。我们带领人来信主是要花一番功夫的，要去找人啊，要去找啊。相信我们大家有找东西的经验，特别如果你忘记了到底这个东西放在哪里，你就要花一番功夫，这里找，这里找，哪里找，这里找，是要花一番功夫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领人归主，你不要太快灰心了，要一直努力，要去找人，找人，找人，花功夫想办法，花功夫想办法去带领人来听到，来信主。这是最先跟随主耶稣的六位门徒。但是三福音有记载呀，三福音里面有记载，耶稣不是有一次在加利利海边呼召四个门徒吗？也是两兄弟，看见安德烈、彼得正在撒网打鱼，主耶稣就呼召他们来跟从我。另外两位呢，是约翰跟雅各，是在捕网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这个记载呢，这个记载跟约翰福音第六章有所不同。约翰福音第一章应该是先他们跟随了主，但是他们没有撇下他们的工作，他们没有离开家庭。但是这个马太、马可、路加所记载呢，这四位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圣经非常的清楚，他们就撇下船就跟父亲道别，他们就跟从了主耶稣。他们有破釜沉舟的决心，现在我就好好的来跟从主耶稣。那么这个是三福音所记载的，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是最先跟从主，以后认识耶稣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稍微进一步了解一下圣经所记载的除去世人罪孽，怎么样除去世人罪孽？当然主耶稣要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才能够除去世人的罪恶。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非常清楚，如果你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主耶稣必须流血。所以主耶稣必须上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其实旧约圣经早就有预言了，这位赎罪的羔羊必须被杀流血，凡信靠他的才能除去罪孽，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创世纪一开始就有这种的预表的记载的出现。第四章，亚当不是两个儿子吗？该隐与亚伯。该隐把地里的出产献上给神，但是亚伯不同啊，亚伯是将羊群中头剩的宰了流血献上，神就悦纳亚伯的献祭。所以可以看见羔羊被杀流血有赎罪的功能，早就在人类最初的历史上就有记载了，创世纪第四章。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所记载的，摩西为了要拯救一百多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埃及的这个辖制捆绑，以色列人举行了第一次的逾越节。 什么叫做逾越节？逾越 Passover， the feast of Passover， 就是越过神严厉的刑罚。到底神要施行什么严厉的刑罚呢？因为当时埃及法老王非常的硬心， 不肯准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只好摩西就用神所赐下的权柄告诉法老，我要在埃及降下十灾，十灾，十个灾祸，最后一灾就是杀长子，或者是说杀头生的，就包括动物了，包括牲畜，不管是人类或者牲畜，凡是头生的是长子，从法老的王宫里面到全国每一个村庄都要遭受到最可怕的灾祸，只有以色列人可以免去这灾祸。为什么呢？他们告诉他们一个方法，凡是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家庭要预备一只羊羔，预备一只羊羔，当天晚上把羊羔宰杀，把羊的血就涂在两旁的门框，两旁门的两旁不是有门框吗？门框两旁还有门楣上，门楣上你看这样的三点、啊、就是等于十字架的形状，门框门楣十字架的一个形状，那么就涂在那边，那么你们就在家里面就煮羊肉来吃，跟苦菜跟无酵饼来吃。那当天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天使出来施行刑罚的时候，哎呀，每个埃及的人都有听到哭号的声音啊，他们的长子离开世界了，全国都是这样的哭号的声音，但是以色列人的家非常安静，他们存着感恩的心啊，在那边吃羊肉，吃苦菜，吃无酵饼。之后神就吩咐摩西带领全以色列人按照次序慢慢的离开埃及。那个时候全埃及在哭号当中，他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100多万的以色列人在那边浩浩荡荡的慢慢的走出埃及。这就是以色列人所举行的第一次的逾越节。以后摩西告诉所有以色列人，这个逾越节就是来纪念神的拯救的大作为，他们如何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家。到如今以色列人每年逾越节都要举行来纪念神拯救的莫大恩典，而逾越节的节日却预表了主耶稣来到世界，如何成为赎罪的羔羊，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除去洗净世界上人的罪恶。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在主耶稣的受难，主耶稣的复活节，我们一定有一个特别的特别的聚会。为什么呢？就是从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来预表主耶稣的受难与复活节。我们在举行受难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都是以兴奋激昂充满感恩的心来庆祝主耶稣十字架的死，而且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过来。好，我们现在来进一步了解一下这一位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耶稣，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圣经或者新约，都称呼主耶稣为曾被杀的羔羊？曾被杀的羔羊过程如何？过程如何？以赛亚五十三章，以赛亚五十三章，以赛亚五十三章，前章非常详细，最详细的描述预言，因为这个是旧约圣经，没有耶稣这个名字，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讲到耶稣的，这个是预表预言耶稣的弥赛亚，弥赛亚如何为世人的罪而受苦。 为世人的罪而被藐视、被欺压、被人厌弃等等，这个用词啊，非常的动人。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第七节，特别第七节，第七节，我们他像什么？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当然就是要被杀。所以这一句话很清楚，这个羊羔是要被杀的。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一定是要被杀了。那么他还是默默无声，他还是不开口，受欺压也不开口。这个苦杯啊，是神要他的儿子亲自喝下去的，是他儿子的替死，是主耶稣的替死，才能使众人，这里说使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使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那么启示录，现在我们就看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这个第四、第五章这两章啊，是非常美丽的两章，是描述天上的情景，特别是描述天上敬拜的那种情景，是非常庄严，是非常欢乐的。做宝座的神，做宝座的神是在，好像我们就把天上的是一个很大的圆环，天地像一个很大的圆环，做宝座的就是在中间，在中央，做宝座的神是在中央，他的右边呢、啊？右边有曾被杀的羔羊站坐，坐宝座的只有记载两次，但是羔羊出现五次，而且有三次是曾被杀的羔羊，所以可以看见这两这个，特别在第五章，这个讲到神的羔羊被杀的羔羊是非常重要的，都有说到他是曾被杀的，他是站在坐宝座的右边，当然就是指做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神子耶稣，没有耶稣这个名字，但是就知道他是耶稣，他在天上宝座间被称为曾被杀的羔羊，他身上还带着被钉死的伤痕的记号，不要忘记这个伤痕永远在主的身上，一直回到天上。还有等一下我们可以讲的启示录第五章记载，是约翰在异象当中，使徒约翰那个时候 被抓去放在巴摩海岛，他就看见天上异象非常美丽非常光亮，他就看见天上有坐宝座的，右手中坐宝座的神右手中有书卷，有一位天使就大声说，有谁配得展开那书卷呢？回答的声音说，没有，没有能配的展开这书卷。这个使徒约翰就大哭了，他就大哭起来，但是长老中有一位就告诉约翰说，不要哭，不要哭，第五节是最重要的，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基因。两句话，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是指着谁？耶稣，很清楚，指着耶稣，没有耶稣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是指着耶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先讲大卫的根、啊、大卫的根，根源，大卫的根源，因为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刚才我们读了四节，大家很清楚的，保罗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神的福音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那么他儿子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他是大卫的根，大卫的根源，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大卫的根。那按圣山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主耶稣有两种的身份，按照人性，按照肉体来讲，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讲过道成肉身吗？很详细的讲到道成肉身，他按肉体是大卫的后裔， 大卫的根源。但是按照圣灵，按照神性来说，主耶稣与人不同的，他除了人性还有神性，他的神性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才有大能可以从死里复活过来。那么我们来看这一位从死里复活过来的，他是犹大支派中的士子，是大卫的根，他配得展开拿书卷。当我们提到这个后裔，提到大卫的根源的时候，我们又提到他是犹大支派中的士子，我们就看两节圣经，这个是在创世纪四十九章，能够打开吗？创世纪四十九章，这个有记载，那这个记载，这个犹大的爸爸雅各不是有十二个儿子吗？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当他年老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为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那么这个是从第八节，我只有打出两节，九节十节，其实从第八节到十二节都是祝福犹大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很漂亮，每一句话都是很好的。你看犹大，好，第九第十，我们大家同声读一下这两节好吗？犹大是个小狮子啊，我儿啊，你抓了狮便上去，你去下身去卧鲁公使，尊鲁母使，谁敢惹你，跪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西罗来到，万民都归顺。西罗就是赐平安者，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其实跪也一表耶稣基督，杖也可以一表耶稣基督，那么西罗也是一表耶稣基督。那么当耶稣基督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表明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狮子是兽中之王，狮子是兽中之王，主耶稣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看见他必须从大卫的根源。我们注意一下，当以色列人在四世时代非常纷乱以后，他们说我们要像列国一样有一个君王出来，他们就挤出头一个王是谁？扫罗王。但是不要忘记，扫罗王不是属犹大支派的，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当扫罗王违命不讨神喜悦的时候，他就被神所废弃了，所以另立犹大支派中的大卫作王，一直流传到主耶稣时代。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大卫的后裔，你看一直到以色列分国，南北两国，以色列南国，南部的犹大就是一派一朝一代相传下去，就是犹大支派。如果北部的一直不同的支派因为他们是非常纷乱的，但是南部的犹大是一代相传一直到主耶稣。所以主耶稣的家谱里面第一章马太福音就讲到这个就是犹大支派，有所谓亚伯拉罕，他从亚伯拉罕讲起，有所谓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预言要成为大国，也要叫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所谓大卫之约也是神赐福给大卫的国度永远建立，所以亚伯拉罕的国度能够让地上万族得福，大卫的国度能够永远建立，只能够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弥赛亚国度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因为只有主耶稣所建立的国度才是永远长存的。好，我们再回到第八章回到这个以赛亚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五十三章这个描述这一位被杀的羔羊，我们稍微简单想一想，他是如何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主耶稣不过三十几岁，看来他非常的憔悴的多，他所付出的太多了，他常是忙到精疲力尽。有时候他趁着过海的时候， 坐船过海的时候，他就想在船头上休息一下，哪里知道他是在疲累了还是睡下去了啊。如果今天你们听到会打瞌睡，大概你们昨天晚上睡得太迟了，是不是不够睡嘛？那么主耶稣也是疲累到他本来想不是睡觉，我是想休息，哎，还是睡下去了。有一次他坐在井旁边，本来是想休息一下，哎，哪里知道来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还是花了不少的精力跟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谈论生命的祸水。这就是被杀的羔羊，尽量抓紧时间，付出了既疲累的代价。不错，这个世界常常是由既疲累的人去负责管理的。这时代的聪明的人是忙不完的。我们举目一看，所谓体壮力大的身体的人也会做到尽疲力尽。不过主耶稣也知道怎么样去恢复体力，怎么样去补充精力。有时候他常常跑到旷野，他就安静跟天父阿爸祷告，安息在父神的怀抱当中，他重新得力。主耶稣了解外体虽然日渐衰老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每早晨神的信是极其广大，又是美好的一天，美好的时光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懂得如何抓紧一天的光阴，好好为神而活。圣经记载，甚至有病的人，他带着信心在人群当中，他去摸主耶稣的衣裳的时候，主耶稣马上感觉到有能力，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主耶稣从不计较体力与精力的消耗。弟兄姊妹，今天不管我们要传福音，要领人归主，或者我们要在教会中负责什么事工啊，如果你不是非神非力，是根本做不出什么好事来的，做不出什么好结果来的。如果你怕出力出钱的话，主耶稣说不配做我的门徒。主耶稣被人藐视，被人厌弃，他好像带领牧人一般带领羊群到青草地，到溪水旁，但是有时候羊群非常固执，这个羊是很愚昧比较笨的，他就喜欢自己偏行几路，结果还是走迷了路。那么这个牧人呢，好牧人愿意去寻找迷失的羊，甚至愿意为羊舍命。这就是被杀的羔羊为人的心态，他被人厌弃，被人压伤。好，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一章下面的一句，就是说按着圣灵，按着肉体，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生的，按着圣灵生，因从死里复活，显明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不错，主耶稣曾经为我们付出死的代价，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钉痕，还有当他在十字架上人用枪刺伤他的肋旁的时候，还是存留在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上。当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好几次向门徒们显现，有的门徒要看见他身上的钉痕伤痕才认出他是复活的主。我们看有一次有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的两个门徒，主耶稣忽然在跟他们显现在路上，就跟他们讲，他眼睛很模糊，这个看不出是主耶稣，他就问主耶稣说，到底 主耶稣就问他们，到底什么事情呢？你要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寺？哎呀，耶路撒冷发生很大的事情，我们所相信的主已经 被定死了。说还有什么两有几个妇女到坟墓里面说坟墓是空的啊，就把这个话就传开了。那么主耶稣啊，就有点带着一个责备的心呢、啊。就告诉他们这个你们的信迟的信的太迟钝了。他就主耶稣就从旧约圣经论到他自己怎么样被害，怎么样要得荣耀的事情讲起，让他们可以明白。但是还是他们不懂啊。一直到晚上主耶稣跟他们坐下要住下来，主耶稣就擘饼的时候，他们眼睛明亮了，马上就认出是主耶稣了，是复活的主，所以一定是看见主耶稣的一个伤痕，他们才认出主耶稣是复活了。可能他们起初就是存成见嘛，心里有成见，所以就眼睛迷糊，明明主耶稣已经被钉死，怎么会在路上跟我走呢？不会吧，这个就是成见所带来的眼睛的迷糊。还有一次门徒们在害怕惊慌在一个楼房上聚会的时候，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而且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他们才相信复活的主。当时多马不在，所以他们门徒们好高兴，聚会完了以后就告诉多马我们看见了复活的主。多马还辩论说，你们见鬼了，除非我用手指弹入他的手，弹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这个是多马讲的话，所以主耶稣就不得不在下一个主日晚上，当门徒们聚集的时候，多马在当中，主耶稣就亲自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手来，弹入我的手，弹入我的肋旁。”多马那个时候才俯伏在主耶稣的面前，他可能是非常羞愧的说：“我的主，我的神。”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见，曾被杀的羔羊，他手上带有钉痕，肋旁带有伤痕，一直回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在启示录第五章里有描述天上敬拜非常美的一幕，天地间好像一个很大的圆环，在中央 有宝座设立，有一位坐在宝座者右边的是被杀的羔羊站在那边。在第四章描述在坐宝座的描述的非常美啊，他的荣耀好像红宝石，好像绿宝石，好像碧玉那样的光亮。那么做宝座的刚才讲过，他本来右手中 有一个书简、有七印封眼，没有人能够展开。后来就坐在旁边宝座旁站立的羔羊，他可以展开那书简，揭开那七印。所谓七印就是第六章第七章、每一个印下来 就有一个大灾难七印。所以第五章只提了两次做宝座的，但是提了五次的羔羊，三次还提到是被杀的羔羊。宝座的四周围有四活物，还有二十四位长老，非常的荣耀。二十四位长老代表新旧约圣经以色列十二支派，新约的十二使徒。那么在四活物和二十四长老之外，外围更大的外围有千千万万数目的天使在那边歌颂，在那边赞美。那么在天使之外有更大的外围，乃是曾被杀的羔羊用他自己的血所埋赎回来的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千千万万的圣徒，形成一个大圆环。众天使和众圣徒齐声赞美歌颂，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再有一个更大的外围，更大的外围，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被造之物都齐声赞美说，但愿颂赞荣耀尊贵权势都归给那座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我们是否看见从创世纪的开始一直到启示录，耶稣基督曾被杀的羔羊好像一条直线贯穿在全本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是全本圣经的核心，这位被杀的羔羊曾用宝血救赎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靠的，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基督。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何等有福可以跟天使天君一同来更歌颂敬拜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曾被杀的羔羊，为我们担负罪孽，更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公民。实在感谢主，在这充满黑暗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光明的子女，显出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虽然他是曾被杀的羔羊，他是充满荣耀圣洁尊贵的神的儿子，借着我们的生活来表彰他的荣美。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